继续来看约翰福音。我们约翰福音有下册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拿到，我们上个星期才开始发的，如果您还没有拿到，现在拿好吗？在前面。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正在讲一个约翰福音记述的特点，就是审判，不是大家很喜欢听的名字，可是那是救恩，跟救恩很直接连结在一起的。我们上一次告诉大家，我许多年来我都把圣经里面的审判用这样的方式区分，有一种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那样的审判其实是神的恩典，因为是要带来救恩的。另外一个是救恩之后的审判。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16节到18节，这是上一次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约翰福音三章16到18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上一次很清楚地讲到，这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经文之一，讲到神成全的救恩，是神要给，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而且很清楚的讲，我们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神一起头就要给的，他并不是来这里来告诉我们你们要做到什么事然后才会得到这个，他不是这样说，对不对？他就是一个赏赐，一个恩典。所以接下去那一节17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可是紧接着18节，这是圣经里面把，你也可以说把救恩前的审判跟救恩后的审判清楚的写在一起的一段经文呢。接下去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是救恩后的审判的意思。一定要了解神的这个手法，他的救恩就是他给我们，而且是丰盛的给，而且还是全备的给啊。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我们有了这样的恩典，我们却轻忽，我们却拒绝，那我们的罪就无可推诿。所以说罪已经定了，因为我们本来的样子就是被定罪的，神现在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不被定罪的恩典，我们却不接受，所以这里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对吧？那是救恩之后的审判。接下去的话也是这个意思，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后面的这个话里面蕴含了，也一样蕴含了救恩前的审判跟救恩后的审判。当神的光临到我们来救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他是要得救的人，他就是会这样，他来救光，愿意让光显出他的缺欠来，包括显出他的罪来，好得着神的改正医治，所以光就带来的是生命跟造就。可是如果他不来救这个光， 不来得医治，那他就是像命定是要灭亡的，那就是神的审判，救恩后的审判。约翰福音当然不是只有这一段经文讲这样的话，虽然如果只有这一段经文也已经够清楚了，可是约翰福音还有别的话跟这个相呼应，请看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你如果想到审判，你不能不想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有关于审判很重要的话。其实主讲这些话是因为他刚刚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那些旁边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就开始批评他。如果会批评别人，你就是在做了判断，对吗？也可以说做的论断。而新约圣经判断论断这个意思就跟审判是同样的字，同样的意思啊。然后主就给他们分析真正的审判是怎么样的。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我们要一直读到30节。约翰福音五章19到30，很长的经文，我们分段来读吧。19节读到23节好吗？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24到30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他立他的儿子做救主，而且做唯一的救法，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赞同不赞同，神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原来都是要灭亡的，都是被定罪的，而且我们并找不到路可以自救，可是神提供了一个救法。你不要跟神争论，你不要觉得你有更好的办法，应该怎么样拯救比较好，就只有这个救法，你一定要来这样信靠他的。所以他是唯一的救法，所以很有意思的，神也让他成为唯一的审判的标准。他说因为他是人子，所以赐给他审判的权柄，这很有意思的话。那意思是这样的，如果今天神由神来审判，大概我们都完蛋了，对不对？是神的标准，有谁在他面前站得住？可他说因为他是人子，所以赐给他审判的权柄。这个当然包含了我们刚刚提过的，就是因为是耶稣来成全的救赎的工作，所以神现在不是直接把审判带给我们，而是先把救恩带给我们， 那就使得审判的标准从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原来是做什么，做了什么事，变成了审判的标准，变成我们对于这个救恩的态度怎么样。哦，你不小心溺水死了，你死是因为你不小心，对不对？溺水，你不小心溺水，人家丢了一个救生圈给你，你拒绝，你觉得那个救生圈的颜色你不喜欢，你拒绝了。那你为什么溺水？就不是因为你不小心，而是因为你拒绝了救生圈，对不对？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我刚刚讲的比喻不是最完整，可是基督的救恩就差不多像这样。嗯，可是我觉得圣经说，在这里主耶稣自己说，因为他是人子，所以赐给他审判的权柄。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不是用他的神性高高在上来审核我们对不对，他来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圣经事实上不避讳的说，他取的是奴仆的样式，他并没有说取一个人的大概一个样子，可是仍然是用最尊贵最伟大的方式显现，并没有，他取的就是像人那样软弱的肉身，所以会饿，会渴，会疲劳。我不觉得他会生病了，但是并不是因为他本来就免除于生病，而是因为他那样的信靠神。无论怎么样，圣经说他有我们一切的试探，软弱像我们一样。可是这样一位仍然一直完全信靠神，而能够活出一个无瑕疵的生活来，所以没有人能够推诿，对不对？没有人能够认为他上帝造他使他特别的软弱，所以他没有办法得着，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这是神审判的另外一种原则。那无论怎么样，神设立耶稣基督成为承受万有的，成为唯一的救法，而且还成为万有的归一，有一天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他也成为审判的标准。圣经里面有一些话讲到像这样的事，我们暂时离开约翰福音，这里你不要翻掉，我们还要回来，请看一篇诗篇，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有一句话把这件事情也表达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清楚。诗篇第二篇最后一节，十二节吧，诗篇第二篇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讲到基督独特的地位，神立他为受高君，立他为一切之上，我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所以他呼唤所有的人都来向他俯伏，如果有人想要抵挡他，神就嗤笑他们，因为是神立定在那里的，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十二节这样讲，这是很有意思的，一起来读。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一节很有趣的经文，他们有讲到基督是万王之王，一切的一切以后说，所以你们都要来归入他的麾下，进入他的军队里面，跟他以征战。圣经有一些话讲到这个没有错，可是圣经却在诗篇第二篇却在讲完，都是那种在讲大能、权柄、王权，所有这些话完了以后，说你当以嘴亲子，就是你要站在基督这边，你要站在得胜的这边，神所拣选的这边，你应该跟基督进入的关系不是只有信啊、顺从这些而已，而是要进入一个爱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很真实的进到基督的里面，对吧？这里很清楚的这样讲，当以嘴亲子。可是接下去讲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如果你不这样， 他说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投靠他，而且投靠的方式是以嘴亲子，跟他进入像夫妻的关系，甚至像新郎新妇的关系一样，你就会进入这个救恩里面。可如果你忽略这个，你拒绝这个，你就会遇见神的审判，对吧？这个意思差不多是这样。我们会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刚刚我们读了3:16-18，就是讲到这个。可是我们看一下3:36，也有像这样的意思。3:35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有没有？承受万有。36一起来读。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神先让我们信，对吗？他不是先把震怒临到我们，信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就有永生。可如果他提供了救赎的道路，我们却不信，就要灭亡，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过另外一句话，也跟这句话相呼应，那是在约翰一书第5:12，来看约翰一书十二节是吧？
十二节，
那你怎么说的？来，我们一起来读：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可是我还要请大家看一些经文，让你知道圣经讲到这一件事是很清楚的。这个救恩前的审判，可是我现在要给大家看另外两处经文。可能是多一点提到救恩后的审判。一处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头几节吧，从4看到6。希伯来书第6:4-6，来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这点清楚讲，如果你尝过救恩的味道，可是却又离弃道理，就连重新懊悔你都没有机会，而且是好像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一样，很严重的事情哈。另外第10:26-29，希伯来书10:26-29，来，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收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对吧？这个都是讲救恩之后的审判啊。可是像这样的经文，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免得你也有这个问题。这是我做牧师很多次人家问我的问题哈。他们有更常问的，其实不是我刚刚读的这两处，而是另外一处。主耶稣说凡说话干犯神干犯人子的都还可以得赦免，唯独 干犯了圣灵的，亵渎了圣灵的，必不得赦免。你知道这个话吗？哦嗯、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跟刚刚我们读的这两处经文，希伯来书的经文是相仿佛的话。因为那些话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说，神高高在上，你干犯他的时候，他并不太计较，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你看见他，你却背逆他，也都还有机会啊。可是为什么说干犯圣灵就没有机会呢？因为圣灵来是要让我们真实去经历到救恩，一旦圣灵临到我们，我们就是像这里的经文讲的，就是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仍然悖逆，那就可以说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得救呢？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像这几处经文常常会挑起有一些人的问题，他们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他们会可能会去告诉人家说，你这样做你就是亵渎圣灵，你这样做你就是已经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等等，他们清楚地列出一些罪行，说你这样做就会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了啊。也许有更多的人是想到自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已经这样了，已经干犯了基督，已经把他施恩的血当作平常了，我尝过天恩的滋味，却又逾期道理，是不是我就没有机会了？我相信凡是像这样的话都不是要你这样用的啊。这样的话都只在讲，第一讲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是先给我们恩典，为了这个恩典，有的时候他需要先在我们身上执行一点公义，也就是说执行一点审判，也许让你遇见挫折啦，得到责备啦等等，好叫你醒觉过来要领受救恩，这是救恩之前的审判。但是神也警告我们，如果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怎能陶醉呢？那是一个警戒，所以那是一个原则，就是你应该这样。另外一个就是那是一个警告，让你小心。可是那些话我相信并不是拿来让我们得找一个做出判断来的一个准则，并不是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从来不觉得神有给我这样的权柄或者这样的智慧知识，让我知道说这个人已经亵渎了施恩的圣灵，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从来没有觉得神给我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有哪一次神给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启示，而对一个人让我心里面觉得他是这样，我不晓得。可是我跟你承认，我信主快要50年，我侍奉主40几年，从来没有一次神让我能够这样论定一个人，说他已经不能得救了，已经亵渎了施恩的圣灵，从来没有。我也不觉得神让我们可以这样判断自己，所以这些话我不觉得是神提供一个让我们可以做出判断的准则来。我们如果连神的儿子他都不是用这种方式判断人，而是父怎么说他才怎么判断，你凭什么认为神给你一个比主耶稣更伟大的一种托付，能够这样判断人呢？无论判断的是别人或者自己。你知道基督徒很容易在论到真理的时候，在分辨洁净不洁净的时候，不知不觉的犯了批评论断的错，他们却不觉得那是批评论断，可是那就是批评论断。主耶稣在讲到他对人事的判断的时候，讲的最露骨，最把他内心真正的光景揭露出来，就是约翰福音第5章。 可是在那里他很明确的讲，他是按着父说的他才说，他并没有一个那种固定的一个准则就这样做，并没有，对不对？嗯，所以你也不要把圣经里面有那些话当作准则，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个，你以后就不会问我这个问题了，我有没有已经亵渎了诗人的圣灵。但那是警戒我们。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你知道我们今天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作为都还是活泼的，在进行中的，而不是一个已经成定局的状态，并不是的。就是这个宇宙也不是，这个宇宙当然我们抬头看星星总是长那个样子，总是彼此的相对的位置总是那样。我自己简单的算过推断过，我觉得三千年前大卫抬头看的牛郎织女啦，猎户座啦的样子，那些星星彼此的距离跟我们今天大概差不多，因为经过三千年，那些星球虽然在彼此也很高速度远去，可是因为他们彼此的距离本来就是非常大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嗯，我们看不出什么变动，但是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变动的。嗯，大自然是这样，神造的这个物质的宇宙是这样。难道你不能够因此推断一下我们生命，我们活着的更是这样吗？哦，神大可以造一个轰隆那个样子，就是一直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就像如果去买一个房子，有人帮我设计，人有一花园，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它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吗？除非你在刻意的要去怎么修改它。可是上帝造的万有不是像我们买一个房子或者是装潢好的那个样子，并不是的，而是活的，连这个物质的宇宙它都是活的，何况我们有生命的人。你懂为什么这样讲吗？你应该常常这样看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要大家如果什么时候你对自己很不满意或者对别人很不满意，你都可以这样讲说，不会一直是这样的，事情一定会改变的，过一阵子一定会改变的，我相信我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可以这样说不是吗？嗯，那如果你可以这样说，你何苦遇到这样经文要去给自己一个判断说我已经亵渎了诗人圣灵再不能悔改了，你没有必要这样。只要今天你还看得到新的一天的太阳，你发现醒过来发现还能呼吸，心脏已经跳了那么多年居然 还在跳，你都可以知道你都还有机会，你都还有机会更进入神的救恩，还有机会悔改，还有机会更多的得着神，对吗？而且我们也应该把握那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把握那个机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就将遇见真实的判断，那个时候将会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真正的结局。但愿那个时候我们遇见的救恩之后的审判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对吧？主耶稣的判断其实有正面，他能够判死，所以一定也能判生，不是吧？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就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是这位审判的主给我们判生嘛，对不对？哦，他可以判死也可以判生，但是我们遇见的都是他判生的部分。请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五十六两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五十六两节，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要熟悉圣经。你想到神的审判，我刚刚说你不能不想到约翰福音第五章，我想把它扩大一点，你还应该加上另外两章，就是第七章第八章。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主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讲到 关于判断这一件事，他说他不凭自己做判断，嗯，他说如果我去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但是我不随便的判断人，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都有讲的话。可是我们来看这两节讲这一件事，约翰福音八章十五十六节，来，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我跟大家讲过，我觉得约翰记载福音书记载主耶稣的行述的时候似乎是有主题性的挑选来记述的。他记载了主耶稣的所做的事情那个个案没有另外三本福音书那么多，可是他常常记述的事情就伴随了前后，伴随了很长的教训，对吗？他有意这样表达的。那我们都知道夹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之间有一个故事，就正跟这个判断有关系，就是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的故事。旁边的人都来问耶稣，摩西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呢？他们要看耶稣怎么说，要弄一个陷阱陷害他。你记得主做什么事？他没有加上判断，对吗？你要知道他连最后那些人一个一个都走了以后，主耶稣也没有就告他说，好，现在我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改变，连这个他都没有讲。那只是叫他平平安安的去，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主的审判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这一件事，就是主虽然被赋予了审判 的权跟责，可是他不轻易的判断人。事实上他好像很少判断人，可能比你所以为的他更少判断人。我们因为会拿来判断人，常常是因为基督跟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就蛮自然的觉得好像主耶稣似乎整天都拿着尺在那里量我们。可是主其实没有这样，你看福音书里面他常常看到一些人事物在旁边，他并没有经常在那里发表评论，这个怎么样的没有。他如果针对一件事说出纠正的话，都是很积极的，而且有后续动作的，因为要改正他们，而不是在做一个判断，懂不懂我的意思？那是不太一样的。这就如同在灵恩运动里面，我跟人家这样讲，我说有一些人特别喜欢来到一个地方，就说今天我觉得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个黑暗的灵，到人家家里说，哎，里面有一个偶像的灵，干嘛嘛？主耶稣不做这种事的。你说哪里？圣经明确的讲，我们要分辨诸灵。人家分辨完诸灵要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就把鬼赶出去。你不是啊，你分辨完诸灵以后让人家有鬼的意思，然后你就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人家在那边很多年在那想他的生命里面或者他家里面有黑暗的灵。我们不舍得遇见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人家这样跟他讲，他们总是只要生活上遇见一点挫折一点问题，他们就回到这一件事，我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鬼要赶啊，我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属灵的征战没有做。主不是这样的，他如果为一件事做出判断，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带来医治跟拯救，那个叫救恩之前的审判。你同意吧？主耶稣有哪一次你看见他骂人的时候不是为了带来医治的？你看连那个卖他的犹大，主再三的让他意识到主早就知道他的事，他应该要快点醒觉过来。就是到了最后在克西马尼园，当犹大带着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主都还再一次给他机会的，对不对？而且还不止一个机会而已。当他跟那些一起倒下来的时候，这是约翰记载的，那是对他另外一个提醒。其实那是救恩前的审判，你知道吧？因为那时候还不是定论，那个时候只要犹大意识到这个 而像彼得想到他三次否认主出去痛哭的话，你觉得主会跟犹大说你已经亵渎了施恩的圣礼，没希望了？一定不会的，对吧？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观念，主不轻易判断人，我们也不要。也许有的人需要有一段时间相当细腻的、认真的留意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平常生活里面，是不是经常不自觉的、很自然的、习惯性的，常常在做出一些判断来。包括了忽然听见人家讲一件事，我们在旁边就加一个 comment， 加一个我们的看法。看媒体、看新闻，也许是政治的消息，马上心里面就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政党或者对一个事件有一个评论。你不觉得那个叫批评论断吗？有的人说，可是我讲那是真的。我们有一本书叫《天国的律理与法则》，那里面提到的天那个登山宝训里面，包括关于不要批评论断，那个作者讲得很好。他说，有的人你说你教导他不要批评论断，他说可是我这一件事讲的是实在的话，就事实。他的回应是说，如果你讲的不是事实，那叫说谎；你讲的是事实，那叫做批评论断。只不过因为你那个事实，但是你加上了你对那个事实的一个评论，那叫批评论断。看见事实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得到的一个我自己觉得特别宝贵的教导之一。那个时候有牧师在台上举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可能记得我讲过这个例子。他说那一天亚伯拉罕不是带着他儿子还带了一个仆人吗，一起去摩利亚山照神指示的。到了山脚下，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仆人上山，把他留在山脚下。我觉得比较可能是他怕仆人拦阻他了，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事嘛，他做的事在无论谁在旁边都会拦阻他，所以他把仆人留在山脚下，还有独自带着以撒上了山。好，接下去不是圣经写的，那个牧师说我们想象一下，假设一下，如果那天那个仆人觉得说我的主人今天干嘛鬼鬼祟祟的，所以他就偷偷的躲在树丛后面，小小的跟着上山，没有让亚伯拉罕看见。他在树丛的空隙里面目睹亚伯拉罕把儿子捆绑在磐石上，把刀拿出来就要杀以撒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好像犹豫了一下，然后放下刀，抬头看见一只羊，就抓来献祭。你觉得那个仆人回去会怎么样跟撒拉报告？有可能这样报告的，老板娘，我告诉你，你要看我们那个老板平常爱以撒爱儿子狼心狗肺啊，我今天亲自看见他就要杀以撒，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忽然良心发现，所以没有杀。他所有讲的都是事实，都是 eyewitness， 都是亲眼见到的。可是当然我们今天那个帘幕主早就替我们揭开，我们知道当时仆人没有看见没有听到的事情。神对亚伯兰说应该在他心里说的，不是旁边的人都听见了。那个仆人并不知道他正在目睹人跟神的交往可以有的最神圣的一刻，哎，对吧？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个信心的巅峰的一个事件，可以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下一次不要觉得你是 eyewitness， 你是亲眼看见的，就以为你的论定一定是对的。我不是说从此以后你无论遇见什么事都不敢做任何的判断，不，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应该要做出判断，因为是我们的责任。可是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会小心一点。你就是要讲出一个判断，你可能就会用也许 哎，会不会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你讲话就会这样讲，这跟批评论断的话是很不一样的，有很多的冲突争执也会在于像这一类的情况里面，我们用了什么话语讲话，尤其在很亲近的人中间，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你用这种方式讲话就引起很多的冲突，因为你清楚的下了判断。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过去没有认真学过，很可能你生命里面还会有不少地方很自然的习惯性的，其实我们不时的在做批评论断，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学习这件事，不要以为一定要做出评论事情才会变好，或者一定要做出评论才会表现得我有智慧，不是的。神的儿子，谁比他更有智慧，谁比他更有作为，成全神的旨意，可是他一向不随便的批评论断，他自己说的，他也确实是这样。所以他看着撒该，他的行为人家任何人一看都可以加上评语，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主对这两个人都没有加任何评论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你能吗？如果你邻居有一个这样的人，换了五个丈夫了，现在还有第六个，你能够不加上评论吗？主就是这样对待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很多年前我就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一个要讲道的人，可是要学习讲道，最先要学习的不是怎么样说话，而是学习可以不说话，就是我们做得到不说话，你才比较可能被神使用来说话。有的人可能颠倒了，有的人因为他们实在太安静了，不太讲话，他可能要学习要怎么说话。可是其实那样的还是用得着我刚刚讲的，那些都不太讲话的人，他们的思想里面就不一定那么安静了，对不对？那是两回事，你同意吧？如果你是一个安静的人，你大概省察自己可能会同意我的话，我想那个包含在内，你在心里面做出一个论断，虽然你没有说出来，包含在我刚刚讲的批评论断里面了。不要忘记福音书清楚的讲到说，他们心里说，那些当然就是那些特喜欢加上评论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心里说，所以你也要小心这个。那当我们一定需要为一件事做出判断的时候，一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了解，我们所看见的可能跟实际的情形并不见得是一样的，或者是跟神的眼光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客气一点，会谦卑一点，会不那么快做出认定来。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一定要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都需要做出判断的啦。你如果是一个主管，你要带着你的属下公司的一些事情，你有一些很多事情需要做出判断。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还有很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都自己要做出判断。可是让我们记得，当我们一定需要做出一个判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认为的对错啊那些东西，不要那么快拿来摆在前面。你要把什么东西先摆在前面呢？比方爱，而我们提到爱的时候，我就想特别讲到保罗在讲到爱的其中的两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的时候，快要结束的地方，他讲了其中两句话，是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如果你一定要做出一个判断来，请记得让你的判断带着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态度。凡事相信，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你要尽量不要怀疑别人的动机，或者说你尽量不要把别人动机说成是不好的，尽量想办法把别人动机说成是好的。这个差不多可以成为一个原则，意思就是说，他明明做了一件看起来是负面的事情，但是你还是尽量先想他有可能他的动机是好的，那就是凡事相信的意思之一。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情是领导同意里面特别要紧的事。领导同意不是只指着在公司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许多事都是这样，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孩子等等，很多的领域里面都有这个。学习这个好吗？就是总是先往好的动机去想。比方啦，如果你在教会是一个同工，你很关心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追求，要来聚会。好，有一个人，你关心的人里面，你注意到的人里面，有一个人上个礼拜没有来聚会。你碰到他，你会说什么话？有的人是这样说的：上个礼拜你没有来聚会，睡过头了，冷淡退后了。可是你也可以这样讲：上个礼拜我没有看到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有好几间会堂，让我更有机会用一个更和缓的方式问人家这个问题。我常常都这样问的。我们中间可能有人也被我这样问过：我最近几次聚会没有看到你，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么多会堂我没有看到，还是你真的没有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没有先判断他是没有来聚会，对不对？我这个只是举例啦，你一定要学习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有许多东西要这样。这不是在教你说话的技巧而已，这是在教导我们内心的态度。尽量相信别人的动机是好的，好吗？用爱来决定我们怎么做判断。如果你虽然这样做了判断，可是对方承认说：不是啦，我就是那一天就是很懒惰，我就没有来聚会。因为你刚刚是这样问人家的，所以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带着一个态度，就是哎呀，觉得很 feel sorry， 很觉得很抱歉，很遗憾，很可惜，有点这种味道，而不会是要批评他冷淡退后或者是不认真等等。这是神的态度，你知道吧？凡事盼望也是这样。你记得我们常常讲到这个的时候，会讲到一句巴兰的预言里面的话，《民数记》24:17。我们是你锡安堂的人，如果你在这里聚会了几年，应该听我讲过，应该要熟悉这个经文的。我很多年都教导这个，特别用在教导人，为着你所关心的，无论家人、你的朋友、你关心的人，希望他信主的时候，用得着这一句话，《民数记》24:17。巴兰的预言，巴兰虽然是一个贪爱不义公教的先知，他说的那四篇预言诗，可是旧约圣经最杰出的预言诗之一了。这一句我们一起来读，读到前半部就好。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好，读到这里就好了。这就是神的态度。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事实上，主在那里借着巴兰 讲到他的百姓是这样讲，他说我没有在以色列中看见有奸恶的事。神讲这个话，你几乎有点想要批评他说你有点说谎，那神的百姓那么多的麻烦，有时候神也因此要惩罚他们，可是神却借着先知巴兰讲了这样的话，说我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什么邪恶的事。他这样讲，我觉得有可能巴兰就是他被神管理不得已说出了这个预言，可他其实很想得摩亚王的钱财，如果他咒诅以色列人的话，很可能是因着神的这句话让他想到一个办法，告诉巴勒说，我告诉你，神显然会祝福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守神的道，你只要引诱他们犯罪，他一定会蒙咒诅，不需要我咒诅他们。所以摩亚王就学到这个功课，就借着米甸人引诱以色列人的犯罪。我这样讲不是我随便乱猜的，因为后来当摩西带着神的百姓去报仇，在米甸人身上报仇的时候，记载说他们也杀了先知巴兰，然后在那里讲了一句话说，这个米甸人这件事是因着巴兰的计谋而有的啊，对吧？他的计谋。所以你看神也是这样，他做判断的时候是在爱的前提里面做的，爱是凡事盼望，所以他看着他们，好，就像我们看着我们那个不上道的青少年孩子，然后我们就充满了他的那个死样子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就带来一个感受，然后我们就说的话做的事就是那样。可是神不一样，神看着我们那个死样子，他眼睛看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你知道吧？对不对？刚刚那句话这个意思吗？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不在近日。神越过去看到有一天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是在讲到基督，他在基督里面看我们。一直到今天他的人是这样，他不是在我们得救之前是这样，我们得救之后他也是这样看我们的。总是在基督里面看我们，对我们心存盼望。如果他责备我们，都是为了要医治跟建造，而不是只为了做判断而已。你有没有已经抓住这个要点？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第八章，这里从第五章，这第七、第八章，我跟大家说，是圣经里面讲到审判很杰出的一段经文。可是我喜欢在这些经文里面也找到另外一些关联性。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切墙附会的，弄出这些关联来。我觉得应该有关系。那就是在这些话中间有一句我们常常会提到的话，就是关于圣灵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我们都熟悉的经文吧。约翰福音七章37-38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一起来读，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后面一句话说，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觉得也有关系。那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不要那么习惯于批评论断，对事情啊发表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见解，你比较容易有活水的江河。虽然你已经得救，你就有圣灵在你里面，可是让圣灵能够自由活泼的涌流出来，跟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我这样讲应该没有太牵强，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实这个原则也发生在伊甸园，我相信伊甸园一个是在让我们做出判断的东西，另外一个是要让我们得生命的东西，对吗？而神叫我们优先选择生命树的果子，而不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这不是说我们都不应该分辨善恶，可是有可能时机的问题，你可能 timing 的问题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也有可能是态度原则的问题，就像今天我教导大家的，当你做判断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事情这样。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是我想到这个总是要讲的故事，所以如果你听过很多事情原谅我，可是我还是希望你仔细的听，免得你听我讲就说哎，他又讲这个故事，然后有一天你自己在教主日学要用的时候就来问我说你那个故事到底怎么讲的，你为什么听了那么多事没办法自己讲，我希望你学会自己讲。早年宣道会 A.B. Simpson 宣信弟兄建立的宣道会，有一个传道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布道家叫 Paul Rader。 罗秉成师母的传记荣耀的观点里面提过他，在他那个时代，罗秉成师母觉得神启示他这个人是当代最被神重用的布道家之一，特别为他祷告这样。可这个人原来不是布道家，他原来是可能是一个商人，好像很有才干的商人，他也应该是原来就是很顶天立地的一个人。我有他的照片，这里有一张他的照片，来把镜头拉近看看他的照片，看能不能看得到。打在这里吧，你们平常逐日介绍新朋友的时候不是很容易调吗？啊？可是这里没看到，没办法。我们如果没办法说，没关系，可以吗？哦，看得到了吗？这拉的最近的是吧？这样你看得清楚吗？至少看起来像南传大丈夫。有一天，他参加教会一个聚会，他们请了一个海外宣教师回来做见证。那个海外宣教师虽然做了见证很奇妙，可是这个 Paul Rader 越听他讲就越不以为然，越生气，快要冒火。他觉得你一个男生怎么这个样子，讲啊像细声细气这样跌声跌气的。还不只是这样啊，我今天没有手帕，没办法表演给你看。他讲一讲话就在嘴角擦一擦擦一擦，就像女生的动作一样。他就很不以为然，我想他没有人注意听人家讲什么。你干嘛？你多一点批评论断，你就不会领受什么，然后你就觉得你比教会所有的人都更聪明，知道这个传道人的问题。会后他就找一个机会找那个传道人，就有一点纠正他说你不应该这样，你想要在宣教合场上做得好，你至少要有男子汉气概的样子嘛，就这样跟他讲。那个宣教听他讲以后也没有生气，就笑一笑，就谢谢他的指教，然后就跟他讲，很温和的跟他讲说，弟兄很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他说我在那里因为那里的人并没有很快能够接受福音，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见人家的攻击，有一次有一些暴民来，他们拿着棍子，我被打，而且被打中喉咙，就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以后我的嗓音就变成这样，而且他伤害了我的唾液腺，所以有时候我讲话会流出一点口水，所以我把它擦掉。哇，这个 Paul Rader 一听 没办法继续讲什么话，跑到教堂的地下室去跪下来祷告悔改。他是一个性情中人的，就是很认真的为自己这样的罪悔改。我想他不只是那一次这样悔改，我想他学借着那个他学习他的生命的功课，所以后来他成为一个布道家，充满了圣灵的高摩。有一次他在布道会结束的时候，有两个弟兄来找他，那两个人都是神学院的教授。那两个弟兄也没有恶意，那就是就是想要纠正他一些事情。那两个弟兄后来告诉人，他们心里想说，这个人虽然布道很火热，好像也带来果效，可是他的神学实在很烂。他们觉得他的神学很烂。所以他们会有就请这个布道家吃饭，想要好好的教他一番这样。可是当东西来的时候，他就这个那两位神学院教授就先请托雷的弟兄做谢饭祷告。我想雷的弟兄应该不是长篇大论，他就是很简单祷告而已。可是就是那样祷告而已，他在抬起头来发现那两个弟兄脸色都不一样了。后来他就告诉 Porate 他们原来想要做什么。他说，可是我们刚刚只听你祷告，我们觉得我们虽然有神学，可是你有活水，这是他们用的字眼。我不是用这个来证明我刚刚讲的道理，我觉得 那个不需要例子，圣经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但是我想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你有时候需要做出选择来。你如果还是比较喜欢做万事通先生，什么都要发表一个评论，有可能就会错失更让你得到真实满足的活水的江河，好吗？